无已。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有三。诸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。设佛智慧故，那么其实那个文章是为设佛慧故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又在这个开卷学士的文里边讲啊，是声闻也菩萨，声闻也包含音乐界，指的二乘圣者。菩萨那么是属于这个大乘，这声闻是声闻音乐界属于二乘，菩萨是属于大乘，合起来嘛就叫三乘。那么在这三乘圣人之中呀，闻我所说法，在这个法华经之前呢，听到佛所说的罗汉经、方等经、般若经这三部的学就方便所说的法，就是闻我所说法，乃至以一句，甚至于不论在罗汉经中或者方等经中或者法这个般若经中，乃至听闻一佛呀一句，那么一句呢在印度就是三十二个字为一句，或者这个一句一句啊，甚至一句就好像那个诸恨无常，这也是一句。假如把这个四句合起来，诸恨无常即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寂灭未落呢，也可以称之为一句啊。皆称佛无已，甚至于在这个三乘觉教法之中啊，听到佛所说任何一句，那么来到法华会上呢，完全以他受记着佛，所以说习界成就这个习界成就可以成就于佛，就了无有已了。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，这个十方就代表这个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，在这个十方三世诸佛的国土之中呢，唯有一乘法。这一乘就指这个佛乘啊。看下边这个小字，这个十方界呢，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，皆都是如是，不单单指这个释迦牟尼佛一佛是如此的。无二又无三，既然没有二乘，也没有三乘。大小相对为二乘的，大小相对为二，那么再加上菩萨嘛，就为三啊。诸佛方便说，除了这个诸佛出世呀，全球方便引诱三乘之人，所以就但以假名字引导一众生人。这个假名字呢，按这个十分律教呢，就是指的这个。其二种的这个这个设法，这界体的设法和这个四分律的这个非心非识法，这都是属于切巧方便来了的名称。那么乃至这个若汉方等般若呢，这也是属于切巧方便来了的这些个种种的名称。引导于众生，这就是以这个方便之法接引众生，导引众生，那么目的呢，就是令他成佛，去学佛智慧故。那么就是本来在这个《法华经》中了，目的就是令一切众生悉皆成佛，以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无疑。一切众生皆都可以成佛，那么为什么还要说这个三乘法呢？学佛智慧故。目的呢，就是希望他能够达到佛的这种智慧，即佛智佛戒。那么既然达到佛的佛智佛戒，为什么还要说这个三乘法呢？就他不能够接受。在这个最初啊，这个声闻缘觉啊，他这个根基不能够接受这个佛的智慧，所以就给他说这个三乘法啊。那虽然所说的三乘法呢，但是目的呢，希望他能够达到这个开佛的智界，能够开到佛的智慧啊，所以叫说佛智慧故，而且说这个三乘法。像下面小字，以乘修正因果，那么这个以乘呢，就指这个三乘呢啊，他 所修这个所修所证，那么这个因果，这个修呢就好像这个三乘，该有他这个所修的方法，那么该有他所证的这个道理。因果那么就是以起始为因，那么究竟达到这个事理相契，以这个心性相契合的就叫做果，那就是修行所达到的效果。那么就是按这一段文的意义来讲呢，那就是指的这个舍非舍，舍就是指的舍法中的界体叫做过去假舍，非舍呢就指四分力所讲的非心非舍。那么这些个界体呢，都是属于方便取角假名，按这么一个假名之类说。但是呢，这个不了解的人呢，他就执着以为真实了；了解的人呢，那么他就不执着这个学究方便之说。记下却修，这个记下是哪一段呢？就解释记之此意，当后如命如佛了，就是解释下面这一段文啊。是却修，那么这个。这个道学律师啊，劝这个受了戒的人要如法修持这个戒恨。那么这也其中又分为两段文啊。初句念上开悟，这个初句是哪一句呢？就既知此意这一句。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佛是在这个《法华经》中佛有这样的意义，这表示我们明白这种道理了，叫做念上开悟啊。有时且也燃起悔犯，即是犯之行故。这个且也就好当含的，这个且也就今时且也，中贵大臣啊，去解释这个啊。今时且有时且有也认识且也，且也指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受戒的时候啊，也念十法界情义五行之境。佛以此经呀，制成戒法，我们把这个戒法拿过来呢，就归我们的戒体，那一心中就归戒体，所以叫做有时且也。然其忘犯，假是达到戒体以后啊，那么再将我们身口意三业升起的戒恨，对于这个境界，如说有时悔犯的话呀，那就是犯一之心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戒体也移至我们的心，那么我这个心外呢也无法，十法的境界都是唯心所产，那就是毁犯一之心的缘故。真妄结果不但是啊毁犯一之心，而且呢，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虚妄生死之业呢，是更加的争夺了。所以就既然有这个生死妄也增加了，那么生死的苦果呢，也就是相续不断了，就是论生死果，就是沉沦于生死了。无佛种果，退是退菩提心，退菩提果是功德，是功德力果，大小是功德力果。论生死果。那么下面这个或者这个犯之行果这一段，下面就增妄结果，增加我们这个虚妄生死之业，也承认于生死这个苦海啊。那么这是目的是什么呢？是染污了我们的佛种，因为我们受戒之后三业毁犯，所以就染污了我们这个戒体，这成佛的种子。而且呢，也退失了我们过去受戒时所发的菩提心。一方面呢，也失去了我们成佛的这种功德是利益。大小经论广却奉持，谁不学长圣意在此呀？那么在这个一切的这个大小二乘这个经论之中，都是广开的呀，劝导我们要好好的奉行支持我们的戒恨，而不要毁犯。 谁不学着，那么在戒律之中它是直接的学出来了，给我们很明白的告诉我们。但是在经论之中呢，虽然是这个他也讲到这个直接，而不是那么很明显很着明学习的这么给我们解释。但是圣意在此，大圣佛陀啊，让我们每一个出家人都需要受戒持戒的意义呢，就在于此。人不知此，但是圣为呀，假使我们受了戒以后不了解这一种道理，那么答就是持戒，食就是犯戒。那么在持，那么持戒犯戒，但是这一方面呢，因为我们不了解，尚且是虚为首，因为什么呢？不懂，不明白。既知此矣，说话即神，说是一道。那么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一种道理，那么我们保护我们的戒体散发种子，那么说话成佛的这种利益呢，那是太神了。那么说是一道，说失去了成佛的这种功德利益呢，那也是太大了。但是我们不知啊，那么心里边还没有这样的大事这个重要。但是明白这种道理呢，那我们就知道自己那么吃饭大事啊，这种过失是如何之大了啊，实际的跟功德利益是如何之大了。理系谨慎不可放纵啊，所以我们也是也照我们自己来讲啊，按理必须要小心谨慎的杀乎我们这个神口与三眼，至此境界而不毁犯，不可为重，不可以稍微去轻微的放纵我们这个虚妄之心，使它随境而毁犯。当下节节奉持，这个当下是指什么？就当护如命如佛浪也，是这里去解释以下的这一段的。那么我们应当保护我们的戒体之节气啊，这个奉持，奉持戒，那么戒恒就如同啊保护我们这个生命是一样的。佛浪这个下面有解释，我们到下面再说了啊。这个生命和这个渡海的佛浪，世人说的这一般世间人呀，是说尊重的，且举古且举出来呀、啊，作为一个比喻啊。那么诸经论说，鹅主潮汐，海般比丘，皆往生护戒，这生命佛浪以为作为重也。那么在这个诸多经论之中啊，那么引起了很多这个故事啊，这个鹅主潮汐海板呢，都是属于三个故事。这个鹅主呢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么有一位比丘，那么他到这个竹石那边去啊，想传，就等于我们传这个念佛主了。这个竹石呢，就是传主的这个师傅呢，他就想对这个比丘啊、有这个有一颗呀、很贵重的这个赤石的珍珠，就红石的啊。那么这个主使正在工作之中啊，他回他家里边就有点事情，那么就让这个比丘一个人在这看到。当时呢，由于这个鹅呀、这个鹅看到这个赤石宝珠，他认为是一块这个红石的这个肉了。所以他就一口把它吞下，就吞在这个肚里面去。可是主事回来以后不见这一颗这个吃食珍珠了，所以他就是发这个就是发起这个嗔恨心啊，就打这个比丘，说是你看你是一个出家人，怎么还投我的主呢？其实并不是比丘投的啊、那么比丘同他讲是我没有投你的主，而且这个主事呢就开始打这个比丘，把这个比丘打这个皮破如来，把那个血都流出来了。那么这个鹅呢，就看到比丘这个血呢，又来吞这个血。那么主使就发了脾气，那么一边就把这个鹅呢打死了。 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比丘就开口讲话，说你不要打我了，我现在来告诉你。那么你这个主呢，就比这个鹅呢，把它一口吞进你的肚子里面去了。因为我护持他这个生命，不愿意你把这个鹅打死啊，所以你这样打我呢，我都没有讲。现在你再把这个鹅打死了，我就告诉你。那么这就是鹅主的一个故事啊，这个草序呢也是一个故事，因为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比丘在这个路上警醒，遇到这个强盗，把他们这个衣钵完全抢去了。那么这个强盗呢又恐怕呀这个比丘来告发他们，想要害他们生命，那么其中这个有一个道家，他晓得这个比丘法，他用不着害他们生命，只是用这个绳条啊，把他们手脚绑起来呀、啊，他们就不敢动了。因此就用这个绳条啊，把这个比丘呀、啊、手脚都绑起来。那么后来有人来了之后，那么看到这个比丘啊，这个用这个条把这个手脚绑起来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条解开它，你们自走就走了呢？”他说：“佛制比丘呀、啊，不可以是损害这个。”有生长植物，假如我们把它一举一动闹断掉了，我们就犯戒啊、嗯。所以这个就是道家呀，晓得比丘法，就用这个草把它绑起来呀，它就不敢动了啊、嗯，叫做草系比丘。这也是为了护持自己的戒体呀、啊，而不敢这样的做啊、嗯。还有这个海板，有一次啊，有很多的比丘啊坐船到这个大海里面去。那么这个船呢遇到这个大风当浪就沉没了，有一位下桌的比丘，他就拿到一块这个板，可是他拿到之后呢，他又看到这个上桌的比丘，上桌比丘是个年纪已经很老了，这个上桌比丘就同他讲呀，佛制戒法，下桌应该恭敬上桌，那么你应该把这个板呢送给我，我年纪已经老了，没有力气啊，那就扶到岸上去，你呢还年轻，可以有力扶到岸上去。因此这个下桌比丘啊，就把这一块板送给这个上桌的比丘，有上桌的比丘啊，又到岸边去，那么下桌比丘呢就死于海中了。是戒往生护戒，这生命福浪以为主为重的。那么在下面这两句话呢，就是领至历史的这个叹息啊，说往生，像以上这三种的故事啊，这都是比丘呀，这个忘了自己的生命，要护持如来，那么所制的戒法，就我们所达到的戒体，像他们这样的这个行为，可以说这个寿命和这个佛道呢，也位居为重了。那么什么为重呢？戒体为重。文因即本律文，宁死不犯。那么不替这个是命故。那么这个本律就起了这个大祸如风的啊，就啊故文也，故文也，这个文呢，就指这个四分律的文了啊。就指这个本律，就指四分律了。那么佛在四分律中所讲这么一句话，说那么我自己，那么我是我为弟子皆戒矣，是宁死不犯啊。那么不提，那么这个呢，这个不提，不或者不提，有的地方念这个替字，有地方就念个次字啊，但是有的两种音，那么不提呢，也就是说啊，不次于这个生命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的戒体呢，要超过于我们的生命。故涅槃罗刹，其福浪乃至尘虚，菩萨不已，皮护小镇。那么，这一段故事呢，是属于《涅槃经》中啊佛所讲的，因为有一位菩萨，他拿着这个佛浪。想要渡过这个大海去，可是到了这个大海的终结呢，遇到这个罗刹鬼， 这个罗刹鬼呢就向菩萨呀祈求这个佛浪，因为在这个大海里边呢唯有佛浪呢那么它是可以逃生，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没有逃生之路，所以这个罗刹鬼向菩萨祈求这个佛浪的菩萨不依，就是祈求一半乃至祈求一掌乃至祈求尾程许呢菩萨也不许，也不布施给他。那么这个是譬喻什么呢？就譬喻啊，我们受了戒以后啊，不但是不犯这个根本戒，是重戒，而且这个轻微小小之戒呢，也不会犯。子曰云：“夫戒体者，礼部之属要，吃饭之基本，烦恼之原始，发恨之先兆。”乃至到这个。群发群发群密之慧惹这样啊、嗯。那么以下这一大段呢，都是这些这个领智律师啊，他所发挥出来的道理啊、嗯。这个福字呢，就是发一之时的，这个戒体也就指我们这个浊戒体、五浊戒体来讲的，是礼部之属要。那么无论是哪一部律啊，都是以戒体而为它这个属要，这个属也就主旨的是而为它的主要，就是中属要义。吃饭之基本，假设没有戒体的话，那么我们吃什么戒犯什么戒呢？就是因为达到了戒体，所以持戒之有功德，犯戒是只有罪过，所以叫做吃饭这个基本。烦恼之原始，这个烦恼就是烦生死之了，因为我们反复众生在这个生死之中啊，想要烦生死之了，达于我们这个心性不生不灭之地，那么这是受戒达到戒体之后，这是一种这个原本的开始。法恨之邪道，因为有了戒体，我们的成那个发菩提心，行菩萨行，那么戒体呢是属于邪道。但又主那么以上这几句话的是赞叹这个戒体的意思啊。但又主教神人道理也水，是以九代传教结出影邪，随着成意图而未闻直觉。但是呢，随我们的戒体虽然如此的重要呀，但是呢，由于这个主教，那么这个主教是这个过去古人所说的这种著述啊、嗯，是这个神隐。这个神呢，就是神目隐然而不明显，所以过去的大德呀都没有把这个戒体啊很明显的把它判断出来，叫做神隐。而且这个戒体这种道理呢，这个野水，这个野水两个字呢，就神也的意思，神而且也的这个意思，是以九代传教，所以啊，有这个九代这个传教呢，传教是指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弘扬戒律的人。那么这个九代指什么？就因为这个佛法来到我们中国有汉朝。啊，这个汉朝就汉朝，还有那个魏，就曹操那个魏晋宋齐梁陈隋唐，那么这个那个妙音法师那一部里面他有啊，就这个九代他那个有解除淫邪，那么就是解决的啊，除了这个很多这个淫邪，这个淫邪是什么呢？就弘扬戒律的这个经营的邪者。达成意图，但是啊，从古乃至一直到这个唐朝啊，那么是大概啊，承受这个不同的这个戒，意图就不同的这个戒戒，而未闻直觉，但是对于这个戒体这一方面呢，从来也没有听到他这个种子的决断，究竟这个戒体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各说各事。待以游堂，度我诸事穷游， 进行，这个反复结果是别出福为抛盘种子，增加毅力定是三种，成所谓会一化之教也，法群密之会日之也。待这个待是等待，等待啊，到了这个唐朝这个时候，多就唯独。那么这个我呢，这个我就指那个年纪历史了啊。祖师呢，就指这个道学历史。穷有尽心，也就是说，穷尽有隐这个戒体的这种毅力，尽也就接近我们这真入这个实性之别境。叫做穷有尽心，反复结果，那么就反复来研究啊，这个前人古达他们所有这个著述，别出佛为包盘抛盘种子，这个别呢就别词啊，出这个出来或者是就是需要的应用的词了啊，那么就是这个别去。啊，或者这是消除，还有这个佛为这个虚佛这个伪假的这种不实的文字、不实的义理。抛判就是抛开，是判决三种，就是实法、假名、圆教这三种的种子。而且呢，增加义理，而且还是特别小心翼翼的啊，是这个。微微细细的来整整，也是应用我们的思想，应用我们的智慧来整整三种的义理，应该怎么样去把它分析呢？要应用这个那么这个微细的这个思维，整整其中这个三种的义理，叫做顶视三种，就如顶三轴呀，解释出这个十法假名也就这三种来。把这个三种这个戒体呢，把它就一一分明清楚，那么使得这个后人呢，就了解这个三种究竟我们的戒体是什么。称所谓会一化之教也，法群密之会日者也。那么像这样的很清楚明显的给我们把它说清楚，就是会，就是永会，是永会释迦如来呀。一代这个化教，他这个乐曲也就教乐，他的本乐啊，发而且发起这个群民，这个群民就是后代发起这个群民之会日，使令我们呢，在我们后代之人呢，可以了解这种道理，就明白这种道理，也就是等于这个有了这个会日了，啊，有了这个智慧之义务了啊，除。多种觉悟专题二句事实可知，那么这个除就是说最初啊，这个沙婆多种也就是十法种了，那么他这个转戒体五转戒体啊，二种的戒体呢完全判为十法是可以了知的了。而那么第二这个诚实种也就是四分力的假名种，他说这个转戒呢是以实行为体，那么这个呢也比较容易了解，但是这个假名中他所说这个五转戒体是非心非识为体者，然而这个非心非识为非心非识呢只是一个这个杀法之计，只是不相应句，不相应心法，不相应于实法，只是一个这个一句的名称，是非体状，它实实在在呀，不是这个五转戒体的这个相状。谁令就是啊，谁令这个理事妄说非议？那么是就因为这一个名称叫做非心非识这个名称，这个实际上这个历代以来啊，是各家的著述发挥它的这个毅力，是妄说非议。就妄谈这个，这个非心非识这个戒体呢，这个不能够一致，叫做妄说非议。今以素闻即名考题，知是密谈三种， 那么这个现今呀，这个道学历史，那么或者就是指这个领治历史呢，现今呀，根据这个道学历史这个书文，这个书文指哪一部书文呢？就是那个解码书文，这解码书或者这个行事草文里边也有啊，不过是书文里边呢比较是全实一点。今明考题呀，那么在正史道学历史呀，考察穷古至今呀所说这个借题呀，不能够一致的，是各说各是的。直谈，那么直接而学谈说的这个非心非识这个借题呢，就是这个三种子。但以小种未尽之事，故为是立名非心识呀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四分离，它的本教是属于小乘种，在这个小乘种之中，不可以直接的行事记，不可以直接的就把它说出啊是三种子。但是呢，名称呢又安不出一个这个适当的名称来。故他便另外啊立了这么一个名称，叫做非心非识。故书云：考其也体本有心生，还寻本心犹能有用。乃至云：不知何目强好而非。那么这都是领治历史啊引进这个书，它叫节目书之中文啊。说是考起液体啊，我们考究审查我们这个液体就是液体，那么它毕竟是从何而有的呢？是本有形生，它根本是由我们这个唯心而说生起来的，不是实法能够造出来的。它既然是唯心所生，那么还寻本性，他受了戒以后，在这个戒恨这一方面，他还来寻寻我们这个本性。那么这个心是指这个六识心啊，是有能有用。有能呢，受了戒以后，他能够升起身口与三业的戒恨，持戒不犯，这个有能。有用呢，那么他相对于现前的境界，他不起贪嗔痴而犯，不毁犯这个戒律，叫做有用。就是对真而不犯，就是有用。乃至于不知何魔呀、啊？那么我对于这种的这个戒体呢，不晓得究竟应该称呼它任何称呼它叫做一个什么的名目，叫做强勉强的呀、啊，勉强的一个称号，叫做非儿，叫做非心非识了。细想持文未及，那么这个细想持文未及也善种，而曰寻心有用呀，是密谈之意，是三然可见。应知此皆考出非心非识非心之体日。那么这也是这个领治历史呀，就把它决定出来了啊。那么细想我们这个很微细的。那么详尽的来看这一段文的它这个义理，未及那么道学历史呀、啊，它不能够当时呀、啊、就说这个非心非识就是三种子，但是它下面这个解释的叫寻心有用，它能够寻我们的心，而且有它的功能，有它的作用，这正是秘密的、啊、而谈这个三种子。这是显然可见，这是很明显的，可以看得出。这个显然就是秉然，是秉然可见的啊。应知此解，那么就应当了解，这就是道学历史呀，他提究考察出这个非心非识这个界体，就是这个三种子。只是在这个四分离中，不能够直接说它就是三种子而已。三也教者为永会前日中直至十一，那么前中两体之三种子，此三种子及其二体。那么在这个也教之中呢，第三也教之中呢，就 永辉永同前边的两种弟子的弟子说呀，前边两种所说这个解题呢，把他这个真实旨意呀，给他指示出来。其中两题，那么就是十法，就是这个这个假使啊，那么假名中呢，就是这个非心非识了。说是前中的两题呀，就是指的这个三种子。既然前边两种就是指的三种子呢，就是蓝本穷吧，就是拿这个根，就是也叫是一种根本的三种子呀，而相穷前边所说的这个色法非识法。此三种子即是解，那么这几个语教几种的三种子就是前边的二体，这是啥嘛？就是啥？这个前二体之嘛，归语教几种之本的三种子。是者也知语谈人民无在呀、啊。那么是者，假使以这个语教来谈我们这个解体的话，就是认名无界，这认它呀，成为任何一种名称是无可无不可，就无在无不在都可以的。你就成为实法也可以，成为非心非实法也可以，就认名无在，就无可无不可。但是归种到这个野教之中呢，那就是三种子。故树因以此一法三种分别，故知分别有三，提示本。那么这树也是指这个节目树中的啊，以此一法就拿这个解体这一种的法，那么分为三种呀，而大概去分别。故知分别，故知这三种之中，他所分别出来他的解体呀，虽然有三，但是解体呢，实实在在就是一体，而并没有三法。问：然也体为是也，分别有三者，知其二种种，但有虚名，是今无实体也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就是问的啊、哦。那么这个问是很容易懂的了。你看下面这个答，这个答。说中水啊，这个答中水改记提起归属了，有笔是为义，是抢购他名，应知多种几种为识，成种几种为非心非识，但后约中指出且日，且指出且二日。那么这个回来几种呢，就是说这个种啊，虽然有三种不同，大概他执着嫉妒他这个阶体不同，那么提起归属，其实这个阶体它能有个这个归位不同的地方吗？没有。有比为义，由于比中啊他自己认为不同，抢购他们是勉强构造啊其他的名称啊，实法中认为是色，假名中认为是非心非识啊，就是他们自己本宗之中啊虚构了这种名称。应知啊，那个应知多种啊，那么你应当知道沙婆多种他自己别记这个界体，就别记这个三种子的界体啊而为实法。那么诚实中呢，他自己别记这个三种子呢而为非心非识。但是指后面这个语教中呢，指出其二种，其这二种啊，色法那个假名，它都是属于三种子，只是它称呼的名称不同而已了。啊，你就好像我这一个名称吧，啊，有一个名，我们一个人有三个名称而已。那么所叫的名称虽然不同，那么这个人他是没有两个的。故树因。那么就是节目书里边讲，以人为义，就知其着等。那么这个愚痴之人呢，就等于他没有智慧的人呢，为义，他认为这个界体是不同的啊、哦， 谁就是谁，肥行肥食就是肥行肥食，它绝对不同，就起了这个种种的执着。更以一成，那么这个灵智力识啊，它更加下边再用一种比喻来给我们说种这个啊，体也说三，这体是也是的有三种名称的道理啊。就如同世界呢，有这么一块美玉啊，那个很美好的这个玉石，或人无知为以肥食，或者有他不认识这个玉的人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吧。”后面肥食，或者有的人呢，他比较了解一点，哎，这个不是石头啊，这个是很贵重的物啊，这不是石头，叫肥食。未能学体，但是这个石也好，肥食也好，他不能够学出真正这一块这个完整这个美玉这个本体来。后人得是指不起来，那么后来有一个人来了，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哦，他的哦，这个其实真正一种很宝贵的这个玉石，那么就指破茄子两人呢，说你们说说石也好，非石也好，实实在在不能够离开这一块完整的美玉，就然无一体，何有不石？假是没有这个完整这个美玉之体的话，哪里还有一个说是石，哪里还有一个说个肥石的呢？那么我们这个戒体也是一样，假使没有我们这个三分种子，它又说个什么叫做肥行肥石，还有说个什么叫做是这个假石呢？就是过去假石呢？一经三种相识法，那么就比喻经这三种啊，说我们的戒体啊，这相识之法啊。问何因业故名三种呢？那么这句也是比较容易明白的，下面就回答了。善为什么说叫做三种呢？这个善就是指的法体。什么叫做法体呢？就是我们受戒的时候啊，就是前面讲过，我成为这个善法，运用我们的心力转变而成为这个善法了，叫做尘沙微妙的善法、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善，就是属于善法，由恶法而转为善法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戒体，就是法体。那么这个种子呢，是一种皮啊、叫做善种子。那么解释那个善，下面种子只是一皮啊。为着这个尘沙的戒法呢，这十法界情义五境之境，这个尘沙的戒法呢，把它难受如意啊，这个障识之中，虚起呢，这虚起水恨能够继续升起我们这个神头与三界这个行为持戒，这持戒的行为就是水恨，恨能切来过，那么在我们这个水恨之中啊，能够想切于未来持戒，这属于善，犯戒就是一个能切于未来啊，这个善恶的果报。那么下面就说一篇，犹如这个骨子啊，投入在这个铁中，这个牙、生、苗、长、结实、成灰，是相对无常，故得名为种子。那么这个是皮呀、这皮什么呢？这皮我们这个我们受戒的时候呀、在我们八十铁中啊，种下了这么一个善的种子，投在我们这个八十铁中，将来呀、可以这个。发菩提芽，生这个菩提苗啊，长菩提枝，开菩提花，可以结菩提果的。那么成熟之后呢，慧立种，这个成慧就是慧立，我们还要来立种上，就是成慧。所以相对这个种子呢，一点之差错没有，所以叫做特别叫这个戒体呢，就是三种子，所以把这个三种子这三个字啊解释清楚啊。子曰：“因所受法体，以节目数三种分别，一者多种，转五转而体，具是十法。那么这个具是这十法下面解释了。那么身口方便相续三识三生为浊界体。那么这个身呢，就在我们受戒的时候呀、礼拜；口呢，就起戒。那么应用这个方便之识，相续就是。”从开始登台乃至这个 解说这个受戒圆满。那么总结这个善识呢，就是身业；善生呢，就是口业。叫做这个善识善生，就详细这个善识，善识生就善识善生。那么这就是属于转界体啊，这是多种所讲的。法入假识，这个法入就是法尘，法尘几种这个假识，就是、过去假识。前面是讲过啊，那么这个呢，这是属于五浊界体。今主是液体，乃为善恶也性。那么现在主就指这个道学历史，它也就这个界体呢，是属于这个等于这个善恶之也，是属于这个也性。这个也性呢，它也可以见到，是历来可以分明的啊，就好像这个中印生这个说法是一样，是特别的微细难知。以彼入也。那么我们这个入眼是看不到的，我们的入眼所看到的呢，就是这个粗重之身啊。那么这个界体呢，它是细身，很特别微细之身，就好像这个总眼身是一样，体也可以见，反复入也见不到的。二者是成种，这个转五转日体呢，就有异了，就不同了啊。看下面的解释，神头也是能照实性转界体。这个三，那么前面这个多种呢，它是这个三十三神为转界体，假是为五浊界体。那么这个四分律呢，神口只是一种照善照业的工具。那么我们这个业识，就是意业的实行说，才是照善恶的这个主人。所以这个四分的说这个转界体呢，说神口也是为能照实行，这个才是属于这个转界体。非是非行。